Hey, 大家好，我是尚恩，欢迎来收听金融风暴 EP1。 终于开了第一集 podcast， 那这个也是想了很久，也犹豫了一阵子。那我是觉得可以分享一些东西给大家，这也是分享一些关于金融的新闻内容给大家，希望可以让大家轻松的学到一些财经的知识还有内容。好，那今天的主题是八方云集并单提咖啡。哇，那今天第一集就直接讲到食物，直接就是吃的。那说到吃的呢，我昨天有一个小故事想分享给大家，就是昨天我想下楼去买食物的时候，说食物好奇怪，我昨天就是肚子饿想吃东西，然后就去楼下便利商店想要买个东西充饥嘛。走过去之后就发现店门口有一个小妹妹躺在那边，然后那个小妹妹其实看起来不是那种走失的那种小妹妹，而是他已经流浪一阵子了，是从贫民窟来的那种感觉，因为他手上还拿了一个杯子，看起来就是用来乞讨用，拿来装硬币用的一个小杯子。那他看起来已经非常饿，然后已经累到睡在那边了，然后也不知道几个小时了。然后我看到这个景象，我就真的很于心不忍，因为我平常是不太会给乞丐钱的，或者是给一些流浪汉钱的。好啦，我就是这么小气。没有啦，因为我是觉得一个人好手好脚的，你不要在那边用你四肢健全的手跟我讨东西。我是觉得大家都在社会打拼都很辛苦，那为什么大家都在拼命，然后你在这边跟人家要别人拼命赚来的钱？我会觉得那你就想办法去找一份就算是工地也好，或者是很辛苦的搬运工也好，你至少是还有饭吃的，而不是在这边跟人家要饭吃。但是这个场景就不一样了，这个是小妹妹，她看起来是只有3岁4岁这样大哦。那我会觉得干，她的父母在哪里？她爸妈勒？怎么会让她一个小孩子在这样子经历这种事情？那其实我在这边会看到的这个场面也不是第一次了，因为我是住在国外，然后贫富差距比较大，然后这个地区可能旁边是高楼大厦，然后隔壁就是贫民窟，这种感觉，这种贫富差距你们可以想象一下。所以时不时会常常有一些来自贫民窟的小孩子，或者是一些流浪汉会跑过来乞讨，会跟一些住在这些高楼大厦的住在公寓里面的人去要钱。那我看到这个景象，我会觉得干，这个不能忍。但是我也不是给他钱，我就是直接进去买了一瓶小的可乐，然后再买了一个白面包。我本来想买起司面包给他的，因为我觉得起司面包比较好吃，但都卖完了，所以我就买了白面包，然后数量也够多，我是觉得可以让他够撑一天。买完之后我就自己拿了我的水，把可乐跟面包装一袋放在他的旁边。那我一开始其实也不是想要把他叫起来的，那我就选择把他放旁边是因为他在睡觉，那我觉得那我就轻轻的放在那边，我就轻轻的飘走就好了。我走的时候我不知道是我太胖走路声音太大还是怎么样，他就直接醒来而说谢谢你这之类的话。那我就也是觉得很欣慰，就是小孩子还是很懂事，还是会说谢谢，因为毕竟他才3岁4岁，然后在这个童年的阶段就经历这一种我觉得是地狱的生活。对，我真的觉得是地狱。你3岁4岁别人都在上学上幼稚园，然后在吃爸妈煮的东西，那他一个人躺在那边要一餐不一餐的。对，那我就有点快哭，但我就是感觉在那边是公共场所，我哭了就不帅了。那我就直接比了一个手势，就跟他说这是给他的，然后我就转身离开了。对，我就是想耍帅，也没有啦，我是觉得这种东西也没必要去多说什么，因为就是能尽一点点心力那也够了，因为我也没有说很大的能力可以为他做什么，至少能给他这一餐。那你可能会想，为什么我要买可乐而不是买水给一个小朋友呢？因为可乐大家知道可乐是很不健康的东西嘛，但是我的想法是我买水给他，那其实我就是让他多活个几天，多撑个几天。那水对一个3、4岁小孩子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感觉，我曾经也是有童年过嘛，所以我知道喝可乐的感觉是怎么样。我的想法就是我让他能吃饱，至少还可以给他一点点快乐，因为我知道小朋友都喜欢甜的东西。那我自己也清楚啦，因为以他的条件是不太可能每天喝可乐的，我是觉得没关系，就是一次嘛，然后可以让他至少快乐一阵子。那你也可以想想看，如果是你的话你会买什么给他哦？好了，那说到这个，我是觉得买什么给他已经是其次了。我最主要想讲的是，为什么那些爸妈，那一些没有经济能力能负担这个小孩的人， 他为什么明明知道现在没有能力还要去生小孩，这是我最不能理解的一点。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都一定会想给小孩子最好的，那很多人现在不生小孩不结婚，就是因为他们现在觉得自己还没办法给小孩子最好的东西。那这些人真的就没在管的耶，直接就是不带套，然后直接就蹦出一个小孩子，然后让他在那边自生自灭。我真的觉得这些人是王八蛋。对我来说，那种生活根本就是跟地狱没两样啊，他出来根本就不是来享受人生的，而且他根本就没有什么机会去选择，他才三岁四岁，你能说叫他去打拼去选择自己的人生吗？我觉得这根本就狗屁。原罪根本也不是说政府怎么样，政府多少会有影响，但我觉得爸妈的自私才是最根本的原因，就顾着打炮，然后不管后果，然后就算后果出现了，蹦出了小孩子了，然后你也扛不住，你还要带着他一起去外面乞讨，然后自己也不想着拼一点，至少能喂饱孩子嘛。在路上看到那种小孩子，真的会真心觉得他很可怜，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能力这样子自己生存。但是我能帮的也就不多，就是让他快乐一下下，给他一餐，然后让他今天不要再饿肚子，也不能怎么样，也只能说啊，自己再努力一点，让自己更有能力，说不定以后才能帮到真正的去帮到这些需要帮助的人。好了，讲到买东西吃讲远了，那我们回到主题吧。八方云集并购单体咖啡嘛，那大家会想说未来是不是吃锅贴要配咖啡？没有，我觉得没那么简单。八方云集的集团老板也不是无脑的好吗？他们不会直接这么无脑的就推出一个很奇怪的套餐给你。好，你半夜去吃个锅贴，然后要推销你咖啡嘛？这样很奇怪好不好？现在台湾人也没有突然这么重大的改变。那我们就先讲讲八方云集好了，他直接买入了 70% 的股权，然后直接进入咖啡产业。那他这个目的是什么？而且他还选择在 APO 上市之前放消息哦，而且他还是在前阵子9月29号正式登陆新柜的。我觉得你聪明一点的人，有在做投资的人，应该会想到说他想要跟风藏寿司，因为他看到了之前藏寿司那个风潮嘛，先放一个并购的消息，然后等到真正上市直接抬高一波股价。但这只是我个人猜想啊，不代表这就是真的。如果在之前藏寿司那个风潮大家有亏到钱的话，看到这个一定要警觉一下，如果你还是再买下去然后又出现一样的事，那我就觉得真的不要投资，你就好好的定存就好了，或者是你就直接买 ETF。 那我们深入了解一下八方云集这个集团好了，因为说到他要上市柜嘛，他这个集团他其实不是只有锅贴哦，就是我们在想一个品牌的时候，不要只想着他最有名的产品，就好比说你讲 Apple 好了，他不只是只有 iPhone，因为我们都只知道哦，它是因为 iPhone 非常有名，但是它其实背后还有 MacBook， 还有 AirPod， 还有 iPod， Apple Store 里面的软体抽成之类的。大的品牌它其实会有各种不一样的多重收入来源。那像八方云集，它除了八方云集的锅贴本身，它还有亮度和排骨，还有慈善便当、慈善便当等这些品牌。而且它在台湾已经有990间店门市了。但是你要投资下去的话，你还是要看一下它的收入占比是什么。那一般人一定会联想到锅贴嘛，那如果你仔细去看他的财报的话，他在2019年哦，来自于餐厅的收入只有 35%， 然后其他都是来自于食品加工的营收，食品加工营收就占了 50%。 从这边就可以了解到他其实大部分的收入来源都是来自于加盟的门市，而不是自己的直营门市。那我觉得这个操作是很聪明的，因为他只要赚那个加盟的钱，然后那个门市又会跟母公司买原料，就有点类似麦当劳的操作一样，他就是赚加盟费，然后那些加盟的门市都必须跟麦当劳总公司买材料，还有买他们的吸管啊、各个包装等等。那讲完八方云集，我们来讲单体咖啡。这个咖啡品牌其实已经很久了，有27年，然后他在最高峰的时候曾经是有130间店。可是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就是最近我们去喝咖啡，或者是最近的咖啡店已经不像是这种比较传统的，怎么说，比较传统的那一种咖啡店，像是单体咖啡这一类的，反而是越来越多一些网美的咖啡店出现。因为大家现在已经除了喝咖啡以外，最重要的是那间店的装潢还有里面的整个气氛，然后就出现了很多的网美店，就会有很多妹子去嘛，那有妹子又就有汉子，那大家都去，就开始大家越开越多这一类的网美店，然后到处打卡，大家渐渐的会去跟风去拍照打卡，然后慢慢的朝这一种美学体验的风格去走。而且再加上现在还有路易莎、卡玛这些竞争对手出来，单体的店其实已经减少了很多了。大家现在走在路上应该都看到很多的卡玛咖啡吧，因为他们现在的经营方式就跟手摇店很像， 一间小小的门市，然后你就直接路上在那边买咖啡，然后买了就走了，而不是会像在丹尼咖啡一样坐在那边喝，然后和朋友聊天之类的。那路易莎的话，它又有结合到早午餐的概念，两边都有不一样的模式。但是我自己不是一个很爱喝咖啡的人，我自己的话，我可能会选择卡玛咖啡。我会喝到咖啡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昨天晚睡，然后今天精神超不好，我上班会没精神，我就必须在上班路上买一杯咖啡喝。那我的话，我当然会选择那种卡玛咖啡，可以直接像饮料店那样子在路上买的那种模式，然后再去公司上班嘛，反而就不会去选择单体咖啡了，除非单体咖啡就开在我家正对面，那我就会为了那个方便性走过去买。然后那直接讲到单体咖啡的财报这方面，那我个人会对这个并购没有说非常看好，因为如果从单体咖啡的财报方面来看，这个公司的年营收大概是一年7亿到8亿台币左右，可是它的获利不到千万哦，也就是说它的净收入不到千万，代表说它的成本控制没有到非常好。这个从投资的角度来看，这个品牌的价值其实没有到非常高。那我就很怀疑啊，为什么八方云集他干嘛要去买一个不上不下的品牌，不去并购比如说Karma或者是路易莎这一些比较主流的牌子，反而才能更让八方集团这一个品牌更升值嘛？那他的原因应该背后也有很多啦，像是单体咖啡他已经花了4年去找一个买家了，那你想单体咖啡如果他真的那么好，他会需要花4年去找一个买家吗？你想想现在美国那边的 TikTok 放出一个要 ban 的消息，哇，马上跳出了微软、 Oracle 还有 Walmart 抢着要买。我个人是觉得如果你这个品牌是真的是非常好的话，你是不可能会卖这个公司要卖4年才卖掉。可是八方云集他们自己也有对外解释嘛，这个是他们自己有一个多品牌的考量，他们比较看重的是它的通路价值，丹尼咖啡还有60多间店嘛，而不是直接看他们的财务的投资操作，反而是看更长远的通路价值。那我这个我自己是信一半啦，因为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了，风险也蛮高的，再加上八方云集这一个品牌要怎么在咖啡这个红海市场杀出来，他还要打败一大堆的网美咖啡店，还要打败路易莎，还要打败卡玛，而且不要忘了还有一个最大的敌人，也就是 Starbucks。 现在台湾基本上就是路易莎、卡玛咖啡跟星巴克这三个在占据了。那八方云集如果他没有找到一个真正的市场定位，或者是他没有完全的100%、200%发挥他们总部还有门市经营的优势，那这个很难去真正去扩大他的业务。八方云集他主要经营是以压低成本然后很效率快的去经营，难道你要他融合效率快然后迅速出一杯咖啡吗？那我是觉得它蛮有可能的是加快做咖啡的效率，可能有点像卡玛咖啡的经营方式一样，快速展店然后用速食咖啡的方式去做，这个会比较像是八方云集他们会做的风格。但是我刚刚也有讲到，现在咖啡市场很强调的是那一种体验感，那种 feeling， 就是你要和朋友很放松很轻松的在里面聊天，然后里面又很舒服，装潢又很好，而且要很适合拍照有特色这一类的。而且就连过去以小店面经营的卡玛咖啡都已经开始出了一些大屏的店面，也开始往这一方面去走了。然后八方云集这个老品牌真的有没有办法去换一个思维去经营这一个品牌，那我觉得是蛮大一个议题。但是事情也不能说死啦，因为八方集团有的是钱嘛，他们可以做出的操作也有很多，所以我觉得咖啡产业也不能小看他们，说不定他们突然蹦出一个新玩法，什么咖啡豆浆之类的啊，这是我乱想的啦。我是觉得他们要杀出一条市场的话，一定要做出一些破坏市场规则的事情。好，那我分享这么多分析，主要是讲到因为八方云集要上市了，我知道大家也是在拭目以待，想要分一杯他的股票嘛。但是我真的要提醒大家要看一下藏寿司这一个案例哦。战寿司他真的是哦，当时 IPO 大家都飙得很高，大家非常狂，直接炒热到200-300去，但是最后直接打回原形，直接掉下来。因为通常 IPO 上市的公司，他们最一开始的波动是非常大的，除了你要冒这个风险以外，你的心脏还要撑住，或者是如果你真的要买，你是八方云集的老粉，每天都吃八方云集，你想要成为他们的股东，那我是觉得没有问题，你就买下去吧，你想要长期投资的话。那我目前看下来，我觉得放利好消息来操作股票的成分很大，大家自己多想想，不要太冲动啊。好啦，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好啦，讲锅贴讲这么久，我也想去买东西吃了。 感谢你们收听到最后，大家拜拜。